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亲爱的牧者们好，我是乐意，欢迎你们啊，作为我们的空中团友，一起来逢周二的牧者抱抱团的开心团契，我们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过去的六节我们都有特别的嘉宾呢，不知道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有特别的嘉宾呢？
当然有了，这位嘉宾呢，他呢华人教会宏观情况很有研究，而且他爱思考，是个理性达人。还有虽然他年纪比我小很多，但是他也是我播音的前辈，后来又成为我的好朋友。讲了那么多，他就是良苑的老师李月欣老师。
大家好，我是月欣，很感恩有机会再一次跟乐意还有今天两位老师一起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虽然乐意的邀请我收到之后我吓一跳，但是我听了乐意介绍他的一些想法，那我一听就感到很感兴趣，所以就马上答应了。
你们怎么欢迎他？
我会说李老师早晨，因为月信老师是良苑的老师嘛，我真的听了他起码有六七门课，所以看见他就要老师你好。
嗯，我是第一次见到月星老师，但是没见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喜悦开心的老师啊，现在是名副其实的。
嗯，我们的主题是善用理性，慎思明辨。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谈一谈理性思考对信仰群体的整体的好处。
我们就首先探讨理性思考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比较适切地回应华人教会普遍的一些使人担忧的现象。
说到现象呢，就让我想起华人社会民间信仰源远流长，也影响到各个层面百姓的生活。所以我在教会也看到很多信徒信耶稣以后，也会把民间信仰的一些思考和角度用来理解基督的信仰。
那师母呢，带出了我们本集和下一集的主题，民间信仰一般都比较功利，对吧？追求信仰有什么用这个想法，所以信仰的取向一般都是偏重实力利益，那对于教义真理就会比较看清。本集就会谈谈这个现象，我们首先去描述一下华人教会这种重利益轻义理的一个现象，下集我们就谈谈怎么运用理性思考去对应它，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走出这个迷思。
嗯，
我们每一集很喜欢呢，就是有一个日升话题，你信主前甚至信主后会不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做一些事情是带有一种民间信仰色彩？
其实是有，日常我们运用的语言很多时候也会带有一些民间信仰的观念，比如说遇到很开心的事情，我们就会说诶，我上一辈子做了什么好事以至于我有这个遭遇。有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就会脱口而出，但是上一辈上上一辈这个并不是来自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观念了。这一类的语言我们日常生活常常会讲，就是反映出一种很根深蒂固受民间信仰影响。
我就想到信主哈，有的人是从小信，像我就是成年以后信，我们其实内在的一些价值观啊其他信仰对我们的影响不是空白的，我们带着很多的这样的东西来到信主的这个状态中啊。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忽略过去的那些文化呀信仰呀价值观对我们的影响。
我曾经到一个农村教会服侍，传道人他怀第二胎， 他已经有一个女儿，也想有一个男有儿有女、他说他教会的人议论纷纷，他们根据住在这个教会的宿舍，前任的牧师传道等等，每一次都是生女的，判定他应该生不出男孩的。虽然他们没有用风水两个字，他们觉得是这个房子作怪。所以我们在民间信仰方面真的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啊。那往后呢，我们就谈我们观察到的华人教会的一些情况跟我们的民间信仰有什么联系呢？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我也开。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我们说民间信仰渗透了基督信仰，其实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讲的就是一些本来是属于民间信仰的想法、概念、习俗、做法，慢慢的进入了基督徒的信仰的理解和生活的实践里面。可能一个基督徒他仍然是用我们基督教所用的语言，也会做一些信仰的活动，比如说祷告、祝福别人。但是当我们做这些信仰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些偏差会出现，而我们是不自觉的。比如说我们觉得一定要求平安，就是在民间信仰里头所说的趋吉避凶啊，这种心态，我们希望可以一切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就把我们所信仰的上帝理解为他是应该有求必应的一位神，而不是圣经当中所启示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是一位公义的上帝、慈爱的上帝，他呼召人悔改，他要求人信靠他、顺服他啊，要求我们生命有改变、有更新。那就变成是两个很不同的上帝观。可能我们要思想的方向不单单是外在有没有一些民间信仰的形式渗透进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而是民间信仰背后有很多的观念，包括那种功能主义的，或者里面有一些禁忌的，或者我们说是不是灵验，这是很多人很关心的，这个会不会改变了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要常常警惕和思想的。
月信老师提到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有一种好像混合在一起，就令信仰呢有一些夹制在里面了。这个我想起呢，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的，比如说在旧约里面呢，出埃及记不是提过金牛犊这个事情吗？他们就是把原先他们居住在埃及的那一些风俗啊、信仰的一些习惯呢，渗进了或者是成为一些杂质呢，在他们对耶和华的敬拜里面呢，
可能就是在视觉来看，他们就觉得神就是有牛的形象，
或者说这位神是坐着那些牛的，所以牛在就代表神也在。
对，而且他们可能拜神的方式就是用狂欢啊，甚至有一些放纵啊，所以这种操作也用来敬拜耶和华，真的是把自己本来信仰的元素就掺杂进了耶和华的信仰。
我们也在圣经中看到新约的一个例子，从使徒行传和加勒太书都看到犹太群体信主之后，他们之前的信仰元素仍然在影响他们。他们特别看重割礼，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以割礼作为立约的凭据，成为神的子民。到新约的时候，在初期教会犹太人信主以后呢，他们仍然认为外邦人要成为上帝的选民，首先要在肉身上有份于亚伯拉罕的约，就是他们需要受割礼。他们并不是否认耶稣是基督，他们是把基督教放在原有的犹太宗教框架中，
是的，所以如果把民间信仰的概念，求平安啊，趋吉避凶啊，一些禁忌啊，灵验啊，这些的观念也渗入了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那个福音就可能加进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了，可能就哎，我很害怕我会不会做错一些事情啊，我会不会触犯了某一些的禁忌，那会影响到我的得救，又或者以为哎，我做某一些宗教的活动我就可以换取恩典，换取神祝福，所以这个就影响了我们对于福音这个理解。
说得很对，就是影响很大，光是个人的信仰不纯，整个群体的信仰基础有杂质，然后就传到下一代也有问题，然后呢也可能大家的看法不同，就告诉那些有杂质的是不对啊，然后又引起一些教会纷争啊，争论啊，所以这种有杂质的基督信仰是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的。
是否觉得孤长路，何处才是归宿，才有真正满足，可知道短暂的拥有不是真的幸福，可知道岁月会你需要的是耶稣，他是永恒的道路，是人生的光，指引你脚步，他赐永恒的祝福，自由生盼望。
刚才我们都谈到了，我们原先的文化信仰会在不知不觉之间都影响着我们在信仰方面的实践，哪怕是我们现在都是基督徒了啊，所以呢，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一般我们民间的信仰就会对我们有一种影响了。
刚才已经先提出，民间信仰很着重利益，就不着重教义，就是重利益轻真理。我们华人呢，因为重这个利益，所以呢也会因此就看重那个神灵是否灵验。如果要他灵验呢，我们就会跟他交换，他们可能需要我们的香火来供奉，而我们呢也需要为了得到我们的好处就给他香火啊，或者为这个寺庙做点事啊，就是一种交换。我就用一个短句来表达，就是重利益重灵验重交换轻义理，义理就是教义或者是真理的意思啊。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观念怎样影响华人的信仰群体。我们首先讲讲这个重利益的情况好吗？
确实民间信仰有一种就是我们说重实力的这种倾向，但是我们可以留意一点，就是我觉得关心我们的生活的需求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民间信仰的观念渗入了基督教的信仰，那信仰会不会我们就会以为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拿到一些好处的一个途径呢？透过这个信仰我可以求平安，求健康，求我的儿女听话成才，也像刚才我们常常提过的就是趋吉避凶，这种重实力的想法进入了我们的信仰群体的话，那就让我们的信仰很工具化。我们会关心诶，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比较少问诶，耶稣基督对我有什么要求，主耶稣怎样去更新改变我的生命，可能这一部分我们就不太关心了。可能信徒的祷告就变成说，我就是要求神帮助我，让我事事顺利。那甚至有时候我们如果留意到的话，有一些信徒 当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也很容易会倾向于啊讲自己好的遭遇，比如说啊我升职了，或者是我的病得医治了，我的儿女都很孝顺了，很成功，而比较少谈一些苦难当中的体会，或者是我们怎样对付罪，我们怎样悔改，更不喜欢谈一些啊背十字架啊要舍己这些的，可能这部分就很被淡化。
基督信仰就是不光是问神能给我们什么，而是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然后神也希望我们怎么过我们的人生。简单来说，我们基督信仰很重视神人的关系。
对，就是先谈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爱的关系，而不是好像是教义一样的，我有利就跟你有关系，没有利就没有关系。
对，这是很重要。哎，师母，我们华人教会很重灵验，就看那个牧师那个传道灵不灵，或者我祷告最后神灵不灵，你也有这方面的体会对吧？
其实我以前见过一个农村来的传道人啊，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尤其在八九十年代啊，他们很多人信主了，然后因为当时生活也比较清贫嘛，他们就是有病啊被鬼附啊，他们都会祷告，确实神在那个时候就行很多神迹。甚至他跟我们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家里养的猪生病了，也没有钱去治病，也不知道该怎么治，基督徒就按手为那个猪祷告，然后猪的病就好了。周围的那些邻舍看到以后就说，哎呀，他们信的神太灵验了，比他们信的什么菩萨呀观音更灵验，所以很多人就跟着他们信主了。他们是从灵验的角度来判定要不要信这位神。
因为当时在农村的确很艰难嘛，的确是很多病啊，我也去过农村服侍嘛，我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一来就排队，就是要把困难告诉我，请我为他代祷。我起初呢就尝试去聆听，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最需要的不是我来聆听共情，而是祷告。我起初就觉得有点失落，后来自己回心一想，其实他们的困境的确很多，病痛也很多，他们有这些关注也是很自然。
而神的恩典也确实临到他们，我相信大家都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可能你为他祷告，他的病果然好呢。但是不过在我们信仰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我们主权是在全能的神那一边，并不是我们人喜欢什么就有什么，那你这个神就灵了，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他们因着自身真的困难很多，所以来求一些实力哈，我们所谓的家宅平安啊，病的医治，其实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的神也是怜悯他们。最重要是不要停在这一步，当他得医治他还要去继续认识这位神，还有就是不得医治也要看到神的主权，作为牧者可能下面那一步帮助他们认识那位神也是很重要。我们说民间信仰重实力或者重利益，为了重利益呢就会重灵验，也会重交换，可能也把它带进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最近去探访我的一个学生，学生呢决定全时间服侍去读神学了，他的妈妈也信主了，妈妈就说啊，我们的孩子愿意摆上自己去服侍神，我们也信主，所以我们也愿意支持。这个学生他的外公看到外婆信主了，也有好像愿意去了解这个信仰，但是他说外婆突然就病重就住院了，外婆年龄大了嘛，生病也是自然的。这个外公呢就说，如果我们自己的外孙都已经愿意服侍主了，然后他的女儿他的老伴儿都信主了，为什么还临到这样的苦难啊，他说我不愿意信这样的神，所以我这个学生的妈妈就特别难过。
其实民间信仰当中的神，他们是各司其职，不同的需要都有不同的神明可以负责，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头可能也根深蒂固的认为，哎，神就应该是要保佑我的，帮我解决问题的，带福气给我的一位神。那我作为一个信徒，我的回应是什么呢？那我去敬拜，我去奉献，或者是我参与教会的活动，哎，我就会想，哎，那神应该看到啊，他应该会奖赏我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就变成一种交换，我虔诚多一点，就是民间信仰里头我多添一点香油，那个神就应该保佑我多一点啊。所以我们可能也会被这种观念所影响。
嗯，那是恩典，不是教义，是不同的。
这个非常重要。我知道民间信仰也会喜欢许愿，例如像观音求富啊等等。
对，这个许愿是民间信仰里头好像是交换礼物的逻辑，就是啊，如果这个神你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或者是你实现我的心愿，我就多添一点香油啊，或者是贡品，就是会回来还愿。这个还愿背后就是说，我给你神明某一种的敬奉贡品，你就应该给我某一种的好处。所以如果这一种的观念渗入了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里头的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很容易会变成一种交易的关系。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例子一个基督徒的母亲，她很希望自己的儿子考上理想的大学，她就祷告说神啊，让我的儿子考进那个最好的名牌大学，以后我会有更多的奉献啊，更多的侍奉啊等等。背后那个想法就是说，我用我的奉献，用我的侍奉来换取上帝帮助我的儿子能够考上那个大学，那个就是一种民间信仰里头许愿然后还愿的那种逻辑。
对，身边的例子还是有很多因为我是来自信徒家庭的，但是我想起当年我爸病重的时候，我姐呢真的有向神祷告，他说他愿意折寿十年换取我爸的病可以病好啊。我们已经是信徒家庭了，但是还是会有这种的情况出现。
所以也是回到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讲的，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背后原来我们带着一种思想，我要换取一些好处，那我们就忘记了其实主权在上帝那里不是在我们这里。当上帝的计划不是像我所想的其实不代表神不爱我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是尊重顺服上帝的主权，信靠他，顺服他，我怎样配合上帝的计划和旨意。
我就听到两点很重要第一就是主权在上帝，所以你不可以什么东西来交换，就好像你来操作。第二就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所以神给你的就是恩典。这两点是我们基督信仰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把它记牢，就可以让我们的信仰没有这个交换的价值。那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重利益、重灵验、重交易，因着我们这个三重，我们就变成一轻，轻我们的义理，就是不看重真理啊。
对，当我们的信仰太着重到底我是不是得到一些实际的好处，祷告是不是灵验有效，信主能不能带给我想要的东西，包括平安啊、健康啊、成功啊、顺利等等，但是对于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呢？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慢慢就会没有兴趣去追问这些问题，那这个会带来很大的并且是很深远的影响。慢慢我们就对神的话失去了兴趣，因为神的话语在人的生命当中工作，并不是一时三刻马上就会看到一些很明显的改变，那是一个很漫长去更新我们生命的过程。如果一个信徒对神的话失去了兴趣，加上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如果都倾向用一种很明显的效果的见证去取代信仰上的扎根，读圣经、祷告、灵修、培育信徒，那就会带来很负面的影响。 我也听过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啊，他们就觉得教会的讲台讲一些都是平平安安的信息，完全不会挑战信徒认真的面对信仰。信徒都不爱听怎样面对苦难，如何饶恕，如何顺服耶稣基督这些信息，所以信仰被功利化，这个毅力就会减弱了。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教会牧者去思想怎样去建立一个健康的群体，帮助信徒去认识真理，生命能够成长。
是的，其实曾经有人做过一些有关民间信仰的调查，就发现呢，很多受访的对象对于神人关系都是很模糊的，只是知道这个神可能能庇佑我。将近四成的人呢，都表示不知道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把这种民间信仰现象渗入基督信仰里面，就不是很有兴趣知道神是怎样的，也不是想知道他想我怎样，或者他对我有什么心意，最重要是他保佑我。但从旧约就看到神借着先知啊、律法啊等等，很想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是怎样的，也表明希望我们作为他的子民要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就是把神在外邦当中彰显。到了新约，圣经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道成肉身，把神是怎样的活给我们看。
我也想讲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自己的教会呢就比较注重真理的教导，弟兄姊妹呢对真理也有很多的了解。昨天聚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姐妹说到最近经济形势不好嘛，她的工作呢就受到影响，就好几个月就不给她发工资，所以心情就特别糟糕，就前途未卜，心情很差，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过日子。他说其实呢真理我都知道，可是我就没办法借神的话来安慰到我自己。
哦，所以从明白到真正的去活出真理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
那有时候知跟行中间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的嘛。
对，
当然假如我们凭着信心向神交托祷告，我们都相信神会有他的最好的安排呢。
老姐妹跟我说，知识只会使我们自高自大，是真的吗？
牧师为我代求，是不是比自己祷告更灵验呢？
我生大病，哎呀，是不是神惩罚我？
念神学真的会使我不爱主吗？
牧者们，你希望小羊们自己懂得慎思明辨，为这些问题找出路吗？
愿咱们做牧者的先善用理性，按圣经真理慎思明辨，
然后巩固小羊。
牧者抱抱团和你一起
善用理性，慎思明辨，全人康健。
我就重复一下，今天我们讲到可能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受民间信仰影响有四个特征，
就是重利益，还有重灵验，还有重教义，就轻义理。
作为牧者，我们怎么对应教会群体的这个情况，我们下集好好来谈谈。我们这里有个老规矩的，就是每人最后都要给牧者听众朋友一句精华句，那我们就谈谈今天的感受好吗？
今天我们讨论的太丰富了，所以我只有一句感受和回应，就是不要放弃反思。
我的感受呢就是大家的名字小光照新月乐
啊，我的感受就是其实什么都靠不住，只有靠主。
我的感受是感恩和大家一起好。今天真的谢谢各位，那盼望我们都一起来继续思考，也继续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是月星，
拜拜
拜拜
拜
拜。
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